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本美好的圣经，主要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透过圣经来认识我们的天父，也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叫我们在世上每一件事情都有从你来的给我们的教训，给我们的指导，给我们在黑暗中在路上的明灯照耀着我们。主啊，求你除去我们的心思杂念，让我们在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讲的听的都同蒙一位圣灵在教导我们。主啊，你除去我们的疑惑，除去我们的惧怕，除去我们的担忧啊，一切的烦恼我们都交在你手中。求你借着话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你的圣经直到永远都是你的话语，永远不改变啊。世界都会毁灭，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但是神的话语永远不会改变。求主让我们来确认神你的话语是多么的真实。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托，愿主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而我今天讲的题目，大家看到其实是讲到一个施行审判与救赎的义务啊。那今天我们进入到41章，所以我们说这本以赛亚书他这本书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本小圣经，前面的1到39章呢都是在讲旧约，然后到了40章呢，施洗约翰就出来了，耶稣就降生了，所以到41章我们要进入福音了，就耶稣基督的工作做什么呢？那这位弥赛亚会来做什么呢？所以他就是进入新约的部分了，你看到旧约其实有新约的，你不要以为旧约是过去，耶稣来了都我们不知道，原来旧约的人都知道耶稣基督，都知道这一位义仆要来干什么所以你不要以为耶稣没降生大家都不知道耶稣是谁救主是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个重要的这一节经文那我们来看呢40章完了之后，然后耶稣基督他的先锋施洗约翰就准备好了为耶稣呢传扬这个受洗的悔改的福音，然后所有人听见约翰的福音之后呢，就要来迎接这一位真正的救主，以色列人千年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新约叫做基督 Christ， 旧约叫弥赛亚，所以它是一个意思的OK， 那这位义仆将要降生，所以今天这个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位救主，他的预言就是一个可以看见前面会讲到有一个皇帝要出来，这个皇帝要做什么呢？上帝要兴起一个很厉害的皇帝，这个皇帝要以色列人回到家乡回归，然后之后呢就要从这个子民当中拣选一位出来，就是要这位义仆我们说有一位救主将要降生以色列，所以为什么要回归？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工作非常的重要。好，大家一起来念一下41章的15到16节，好吗？你可以读英文，我们也可以读中文。看哪，我已使你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你们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钢铃如同糠饼，你要把它剥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圣者为夸耀。为什么这一句这么重要今天我们为什么说这一段那么长的经文大家读了那么久都没读明白为什么这一段那么难明白呢？因为我们没有抓住这一句中心在什么地方。所以为什么是15、16节，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个结构。先来看这个41章的结构，它是一个像夹心饼一样的OK， 然后它中间有一个很甜蜜的那个两边都是面包，中间夹着一个很鲜美的那个馅在里边很好吃，三明治对不对最好吃的就是中间部分了营养的部分。所以今天的结构也是 AB 次 A 这样一个结构，两边会讲到有一个王要出来，中间要讲到有一个救主一个仆人要出来，他要做什么，他来到世上干什么。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一点。首先呢，神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使选民回归。好，这里可以看到1到7节，1到7节呢，其实是对应后面的部分。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到七节，这个结构可以告诉我们有一个王会从东方被上帝兴起来。这个王是谁呢？是谁兴起的呢？我们接下来看啊，第一个部分，首先看命令权力都来到面前辩论，其实是没有办法辩论，接下来要设一个法庭，法官坐在上面，上帝是法官。好，所有的人都来到他面前，个个都递上自己的状子，哎呀，我有冤情啊，我觉得上帝，我要跟你申诉啊，我跟你说一说有什么不好的。好，他开始来告状了，你们都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来向上帝说有什么不好啊。好，接下来看，你看，然后他就呼唤，第一个，众海岛啊，啊，你们当在我的面前，这个我就是指上帝啊，啊，或者耶和华，你们当在我面前静默 keep silence， 然后众民当重新得力，你们要进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的敌备，我们可以彼此的讨论，哈，这个就是上帝很公平，他命令以赛亚先知向所有人来下命令，他说你们来吧，你们安静一点，不要那么忙忙碌碌，整天的哇，这个世界乱七八糟的，现在啊，美国啊，现在那个以色列又打伊朗啊，还打仗了啊，好乱呢、啊！哎呀，这个世界物价飞涨，油价都加不起，那个油都加不起了。好，我们都是忙忙碌碌，没有一个人喜欢 keep silent， 很多人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其实问题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安静下来，啊，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所有的海岛。Islands， 所有的 island， 所有的那些海岛就代表着全世界有海的地方，那些地方沿海地区都可以来到他面前来向这个法官表达你的愿望，你的想法，好不好？愿众民都可以改变，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啊！愿他们都进到上帝面前的这个面前来，我鼓励你们，上帝说，我鼓励你们，你们尽管来我面前来说你们的冤情，用公平、公正、公义在法庭上来陈述你的案件，你有什么不公平的，你以为上帝不公平你就说出来，你觉得这个世界很乱你说出来，你觉得自己很烦恼，我现在生活很困难我说出来，我的身体不好我也说出来，反正就觉得啊、神对你不好的地方你都说出来，好不好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就是觉得上帝不公平，为什么？因为上帝让他们怎么样，被北国在公元前721年被亚述帝国灭了，南国犹大又后来被巴比伦灭掉了，所以好像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为什么耶和华你要灭掉我们？你们都可以来申诉，你们都可以跟上帝说，我们是你的选民，为什么你对我不公平？国家也没有了，啊，家也破散了，国破家亡，上帝，你有什么不公平？你们都来说，好不好？说得头头是道，我们都来说啊，你们都可以来跟我辩论。上帝说你可以跟我辩论，你可以跟我 debate， 没问题，只要你说出来，上帝说我都跟你在法庭上来，大家一起来讨论。非常公平，对不对？我们的神他是开放的，但是你要知道，下面又开始说了，你来到上帝面前其实又蛮害怕的，你想跟上帝说不公平，其实你心里又蛮害怕，是不是？你见到法官，对不对？你见到法官会心里会怎么样？你会哇，要开那个，美国不是开法庭说这个人、开车超速了，这个人要罚钱了，要到法庭上去见法官，那个人就会很紧张了，是不是？会不会？你要见法官是要辩论的，你有什么理由说你这趟的这个警察罚你这个车，你这个车违规了，你讲出你的理由。美国有一个法官很出名的，对不对？他就老是跟下面的人来，哎，你觉得罚钱罚多了，或者是不该罚你，你就可以跟他辩论。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跟圣经里面这种的法官的这种样式。中国好像没有说你跟客户辩论的，我是法官我说了算，通不能吵， keep silence。但是你在美国这些地方，他就可以法官很开放的跟你辩论。好，你说出你的理由，我罚你的钱为什么不对，我开你罚单为什么不对，你给我说，哎，大家辩论， 好了，你看接下来第五到七节对应，他说命令全地都来受审判，害怕战惊，也就是这些海岛，你看对应前面说你要 keep silent， 现在呢你们这些海岛都要害怕，地级都要战惊，你们都跑到这个法官面前来，上帝法官要跟你们一起讨论，你们各个人呢自己要鼓劲啊，哎，虽然你们来到法庭可能要大家抱团取火啊，因为上帝不公平，所以我们要成群结队的跟上帝辩，我一个人辩不过，我拉拢几个人一起辩，可不可以？可以。好啊，下面你看第六节说，他们个人就帮助他的邻舍 neighbor， 然后个人对兄弟说，壮胆吧 ，be strong， 壮胆吧。哎呀，这个木匠就鼓励那个银匠，我们说做木匠的吧，做一个木头的桌子，对不对？做一个木头的东西做出来，然后就鼓励那个做银子的那个工匠，那做银子的啊就打那个东西，他们要造偶像，对不对？造一个偶像，造一个菩萨或者造一个什么东西挂在上面，大家来拜他的那个偶像 idol。然后呢，锤打光的要勉励这个打的，就是击打啊，这个打片的哈 ，OK， 打光滑的那个，把这个偶像那个片打光滑了，好做一个漂亮的偶像，对不对？加油啊啊，焊工你要焊好，这个打成片的时候要那个焊去焊住它。不要让他脱落了啊！然后呢，拍得好啊，大家彼此鼓励；打得好啊，大家彼此鼓励，好、啊，对不对？然后用钉子钉稳了，现在造了一个东西，哇，那么高，怕它掉下来，我们用钉子把它钉到地底下去，让这个偶像、这个 idol 呢立得很稳。今天你的建筑要高高的立稳，就是要把地基打牢了，好，免得偶像动摇。这里说什么，弟兄姐妹？前面说你们来申诉，现在又说偶像的问题。对不对？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人呢都是喜欢在一起制造一些自己的上帝，他们来到上帝面前不是来害怕上帝，他们就是想逃避上帝，他们其实不想跟上帝说话，他们想自己造一些假上帝来拜。今天跑到这个菩萨面前，哎，菩萨我跟你说啊，有什么不好不好不好不好，在那啰啰巴嗦啰啰巴嗦，他就是在面前很害怕，但是这个是他自己用手打造出来的那个 idol， 他以为那个是公义的法官，他不是真正想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啊？他们彼此鼓励，我们要一起去打一个偶像出来，我们一起来拜他，我们一起来制造一个上帝，他就会向着我们，他们就会为我们伸冤，他就会公平公正的对我。所以今天很多的人呢，就大家一块团结一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一种的信仰，对不对啊？然后今天我们就鼓励别人，你要有信仰啊，你们要团结啊，上帝我们可以战胜的，我们可以战胜这个规律的，我们同心合意，我们可以移山，就是说他有自己的这个想法，他认为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们来到上帝面前本来是无言以对的，他们要害怕上帝，所以他们要制造好多自己的上帝，他们不想真正的跟上帝辩论，他们不是真的来到上帝面前说把他的话说出来，其实他说出来是站不住脚的，他一定要对着一个偶像来说。好了，这边说好吧，你们很团结是吧，你们推举一个厉害的神出来，假神偶像出来，我告诉你上帝要做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以色列人虽然有那么多理由，其实你们不是真正的信上帝，你们是依靠人自己造偶像，但是我要给你一个人，虽然你们想推举一个人团结一致，但是我要给你一个人。他说第二节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都交给他，让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同灰尘一样交给他的刀，如风一样的碎节交给他的弓箭。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谁从东方会兴起一个真正的领袖？以色列人都不喜欢上帝啊，去拣选一些外邦人，但是上帝那时候，我要给你兴起一个人当你们的救主。你们自己救不了自己，你们虽然团结一致，虽然你们在上帝面前花言巧语跟上帝吵闹，但是呢我就是要兴起一个人，你们都不认识他，你们都对他不拥护的人， 所以这个皇帝他将会从哪里唤醒呢？从东方，凭着公义呼召他来到自己脚前，他要征服所有的那些的周围的列国，他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帝国，他会真正的用他的刀剑，用他的弓箭，然后驱赶这些的所谓的周围的各个的强大的国家啊，所以他呢一定要，他要走平安的路，是上帝拣选他的，他很简单的就可以把所有的国家都灭掉。所以呢，谁要做这个工作呢？弟兄姐妹，谁会兴起这个君王呢？是谁兴起来的呢？这个皇帝是谁兴起来的呢？啊，我们看到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好，这个王是谁呢？弟兄姐妹，我们说这个王是谁？大家可以去打开圣经，在44章28节，以赛亚书44章28节，这个人叫做古列。东方会有一个皇帝出来，叫做古列王，也叫做塞鲁斯，啊，就是塞鲁士哈。然后呢，以色列北国将要被亚述帝国所灭，南国呢被巴比伦所灭，然后就被掳到列国，失去国家，家破人亡。然后他们就跑到上帝面前来告状，上帝啊，我们灭国了，你对我们非常不好，我们国家都没有了，土地也没有了，我们现在被巴比伦掳到那个当奴隶，真的生不如死，失去了国家哈。然后呢，你呢却要怎么救我们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先知说70年后要回归，他们被掳去以后70年后他们要回去应许地重建这个国家和民族，什么时候才能，谁带我们回去呢？以色列人就很怀疑，跟上帝辩论哈，那这个统治者是谁呢哈？所以南国被掳70年后，谁能够让他们回归呢，实现先知所说的70年回归的预言？是自己国家的救主，还是外国的统治者呢？巴比伦灭掉了以色列，不可能会让以色列回归，是不是？我们说公元的500多年的时候，580多年的时候，然后灭掉了巴比伦，不是，巴比伦灭掉了南国犹大，就是巴比伦不可能让以色列回国。但是神呢，会兴起东边的一个人，东边的一个人就是波斯王。我们说巴比伦帝国之后有一个波斯王朝兴起了，他那个人叫做塞鲁士，也叫古列王，他会崛起。这个是历史上他的考古都挖出来，这个古列王很厉害，于公元前559年登基，然后呢，在公元前549年起来叛变，杀死了统治他的米底亚王，创立了一个强大的波斯帝国。接下来数年之后呢，向西边发动战争，打败了那最厉害的利比亚王，攻下了小亚细亚，就是现在土耳其，攻下来，土耳其被他打下来了，一直扩展到印度的西北部，他的国土。这个古列王很厉害，他一直攻到印度那边去了，在公元前549年，他占领了巴比伦帝国的所有的大部分的土地。之后呢，巴比伦就向他不降而战，很害怕这个古列王太厉害了，简直所向披靡，他就把他踩在脚底下，很轻松的就把他打败了。巴比伦是很厉害的，亚述也就被巴比伦灭了，巴比伦就被他灭了。所以这个皇帝被认为是一位非常开明的君主，很仁慈的君主，虽然很厉害，他对百姓非常好，而且他扭转了巴比伦不释放这个以色列回国的这个政策，因为巴比伦是绝对不会放过殖民地的，不会给他们自由的。但是呢，这个皇帝古列王呢就很奇妙，他就释放这些被掳的人回国，还让他们重建自己的庙宇，重建自己的信仰。哇，这个很开放的，就说你回国去吧，你们信什么上帝就建什么庙，你们自己建。所以他很支持这个东西，很奇妙的。所以这个皇帝很开明，他就做到了重建他们的场所。以色列被掳的这群人就是最开始得到古列王好处的第一批人， 他们的第一批人回归，我们以斯拉记记载了第一章说是第一批回归的那批人就是古列王放回去的，所以他们开始重建圣殿，是这样来的啊，弟兄姐妹。但是呢，以色列人是不喜欢这个王的，上帝说他是受膏者，他是他们的救主。以色列人说我们不要外邦人当我们救主，我们要自己救自己，我们以色列难道没有人才吗？为什么上帝你要兴起一个啊这个外邦人来救我们，把我们放回去，让我们重建国家，就是这样的。所以上帝说你来到他的面前来辩论吧，你们来辩论到底你们选的好还是上帝选的好，你可以辩论哈。所以众国众民都依靠自己的偶像，包括以色列人都会拜自己的偶像，他们认为我们要选自己的偶像，我们要选自己的神，我们不要别人来做我们的救主，对不对？不要上帝来帮我们，上帝你要帮我们就从自己的国家兴起君王，让大卫兴起来嘛，对不对？所以二十一到二十九就继续跟他们辩论。好了，接下来继续辩论，他不但在东方会兴起来，而且他说会从北方又兴起一个人，到底这两个人是两个人呢还是一个人呢？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又说东方又说北方，到底这个人是北方还是东方呢？啊，好了，你现在看，然后二十一到二十九就是对应的啊，这个次 A， 他说神从东方兴起一个人是选民回归，是以色列回归。好 ，OK， 现在看啊，同样的二十一到二十九说，吩咐你们拜假神的也送上你们的案件到法庭面前，看你们能不能够救自己。你们也来到这个上帝法庭面前来辩论，你们都说自己是上帝，你们不喜欢这个古列王，好，你们来跟我辩论。好，继续辩论啊，这说什么呢？吩咐这些人，首先是说耶和华对假神说，看见吗？对这个 gods， 对这个假神 idol， 因为你们不是希望上帝这个真神，你们是希望自己做一个假神，你们都是神，你们比上帝还厉害。他说对这些假神说，你们也可以呈上你们的争论，你们的律法的诉状，你们也来我面前告状，你们这些所谓自己觉得自己是神的人来告状吧。啊，你们说哎呀我们自己要回归，我们不喜欢古列王啊，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王，对不对啊？雅各的君王耶和华就说，说什么啊？你说什么呢？可以声明，你们可以啊声明，你们可以上诉，你们可以来跟我答辩，你们要答辩 defense， 跟前面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当时我博士毕业的时候，啊，一排老师啊，然后来答辩，这个叫 defense， 对不对？啊，你们要以后读到博士呢，最后就有个答辩，论文答辩。论文答辩呢，就是说几个人坐在那里，导师，然后他就向你提问，每个人提几个问题，你就答，看看你的那个论文能不能通过。啊，就这个字哈 ，defense 是。哎，你们到我面前来啊，来声明啊，来啊，来答辩啊，你们不是博士吗？你们很厉害吗？跟我来啊。所以上帝就跟你说，你自己说，你自己用毕业论文，你自己来答辩，你过了我就跟你过，你过不了就过不了。愿你们的答辩都来到我面前，可以告诉我你们的答辩，请问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告诉我，以色列人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哎，答不出来。你们要说明前面发生的事情，前面古列王为什么被兴起来，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古列王来使你们回去呢？为什么是古列王不是其他人呢？哎，对不对？古列王你们不喜欢是不是？好，这是人的辩论，好让我们思想为什么你来告诉我将来的事，你告诉我让我知道啊，跟我辩论啊，这个事情的结局是什么，你的论文的结论是什么，请告诉我，你们一定要告诉我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鼓励我们知道，来认识你们是神。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是神，我知道你们是神。You are God， 你们做上帝啊，好不好？你们做导师啊。这里很奇怪，说你们可以自己来证明你比神还厉害，你们来选择一个你们的救主，好不好？你们可以辩论。你若是神就请哎呀降福给我们吧，你觉得这个你是神你就降福，你就降祸吧，但是你连天气都搞不定。弟兄姐妹，今天天气是晴天还是阴天你搞得定吗？哎，你可不可以掌握这个天气？我要它下雨要它下雨，我要它不下雨要它不下雨，我要出太阳出太阳，可以吗？你不是上帝啊， 你搞不定啊。你觉得我要发财，上帝说我就让你发财，你说我要你贫穷，我就让你贫穷，可以吗？不行的嘛，对不对？你连自己感冒都治不好，你也要找医生，你还说你是上帝，是不是？不存在，你们不是神，你们是虚无 nothing， 你们是 empty， 你们所有的工作都是空洞的、无用的。你们所追求的、你选择的那些神，都是让人憎恶的、让人作呕的。你们与不信的人在一块，你们跟偶像崇拜不能救你，所以你们白搭。好了，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弟兄们拜了好多神，啊，有佛教的神。啊，有这个孔子，这个孔子也成为中国人这个儒家文化的神，拜儒教啊。哎，耶稣基督这个其实这个耶稣不是真的。现在你上网一看，一打开，哇，有一个耶稣长得很漂亮的，哎，胡子，哎，戴了个头巾，哎呀，带着那小女孩，啊，哎呀，很可爱的耶稣，是不是？耶稣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玛利亚，玛利亚是什么？请问玛利亚是不是神？谁捧出来的？我从来不知道玛利亚是神，但他们说玛利亚比上帝还厉害，只要玛利亚向玛利亚祷告，耶稣都会听。玛利亚甚至可以说他的儿，要让耶稣听他话，你知道吗？这天主教Catholic 就是可以说，哎，我们的玛利亚很厉害了啊。然后哎，还有很多哎，其他的信仰，各种各样的信仰，佛教信仰、道教信仰，还有伊斯兰教拜释迦摩尼啊，这些东西，拜功这些东西，哇，世界各地都有好多的神，他们都说你可以呀，做神呐，做上帝呀，来呀，你们大大的去造神呐，造多一点神呐，造一万个神呐。可是这些神怎么样？不能拯救你呀，弟兄姐妹，以色列也是这样的，我们也是这样的。好了，对应下来，他说，哎，吩咐造偶像的来回答。好了，你们造了那么多偶像，厉害吧？你们都是上帝。我现在来给你说，他说我，一上帝说，我首先要对西安说，就对耶路撒冷说，看啊，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我要什么？看的时候并没有人，其实你们在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救你，连一个谋士都没有 ，counselor， 连一个谋士都没有。有一点点足以可以帮你们的人都没有，也就是在以色列人不可能有古列王这样的人才，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在自己当中找一个人才很难的。哎呀，你知道吗？有的好的教，你们教会啊都是老弱病残，他们的教会找不到一个好像很厉害的人。他们觉得哇，这个总理好厉害，这个总统很厉害，其实，在你们当中连一个谋士都没有，都不能给你提供一句好的那个 advice 建议。看了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都是虚无，他们所住的这个做好的造出来的偶像都是虚的，所有这些都是虚的，虚的都是虚的，所以没有人可以回答。虽然你们来到上帝面前来呈上你们的案件跟上帝辩论 defense， 但是 debate 你们都失败了，因为你们中间找不出一个救主，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救主，你们连自己救不了，所以以色列人还哑口无言。最后要再肯定一下，上帝又再次强调四十五章一节说，神从北方兴起一个人。哎，他说，上帝说，我在北方兴起一个人，他是求告我的名，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就好像是啊，临到灰泥一样，像踩泥巴一样的。这个人，这个很厉害哦。这个北方这个人是谁呢？跟前面讲到东方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人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来仔细的来思想哈。你们觉得你们对不对呀？你们觉得你们前面说的东西对不对？公平公正吗？没有人宣布，没有人听你们的话。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人从即使从东方而来，请问波斯帝国在哪个方向？波斯其实在以色列的东边，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会说北方呢？因为这个东边，这个波斯帝国后来他打仗侵略侵略，向北方发展，一直把北方的印度啊，北方的什么的叙利亚呀、巴比伦都打下来了，所有的被他侵略了，从东方往北边扩张，一直来到以色列的北边。所以这里也是北边这个人是得胜的一个君王， 要统治你们，他要来拯救你们，对不对？他要征服中东所有这一片的地中海的世界。所以这是神从起初就预言的事。以色列人怎么会知道上帝竟然兴起一个北方或者东方的这样一个人呢？神兴起古列王是为了什么？弟兄姐妹，他为的就是怎么样啊？为了让我们指明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他要兴起古列王是为了以色列七十年后回归。所以回归之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以色列不回归，上帝就不可能从以色列人再拣选一个耶稣基督出来。以色列如果亡国灭种了，耶稣也不可能降生。新约我们的信仰就落空了，我们的福音，我们的 gospel 就是假的。所以上帝不会从以色列人以前堕落不拜上帝的里面兴起一个啊王出来救他们，而是先让外邦一个王，他们看不起的波斯王来放他们回家，为新约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做好准备。所以真正的救主就来了。好，我们来看八到四节说，不要害怕，这个义仆会兴起来，他要传扬一个救恩，他要来到地上来救你们，他才是真正的神。你们找了好多自己的人都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神，而这个人正是从回归的子民当中兴起来的。所以八到十节说，不要害怕，主会帮助你，你们不要去自己拜偶像了，你们不要靠其他的，不要想我们当中没有人，上帝会帮助你，他会在以色列当中兴起一个人。好，八节说，唯有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领来的，从地角招来的，对你说。这里既是指以色列这个民族，也是慢慢的指向一个人，先是一个大的，就像哎，我看到那个一个家庭，我就知道哇，这个家庭先看父母啊，看父母，然后看最后才看到他的儿女，对不对？我们先从一个大的家庭 family 来看，以色列就是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呢是上帝拣选的。我的朋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上帝跟他立约，他说我要从你的后裔当中兴起一个人出来拯救万国。而且以色列从地极回来，现在被掳回归，回归之后呢就说你是我的仆人，他们回来之后上帝就爱他们了，重新来祝福他们。他们被掳了，失去了国家，现在重新的说，我拣选了你，我不丢弃你，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慌乱，不要慌乱，弟兄姐妹，啊，他虽然让你弄到世界各地，现在把你带回来，我要再次坚固你，我要再次拣选你，我要与你同在，因为我是你的神。好了，接下来看，他说，你看，中间就平行了，说，因为我是你的神，我要，这里全部用过完成式，我是你的神，我一定会坚固你的，我帮助你。我用我公义的右手扶着你。弟兄姐妹，谁在上帝的右边？告诉我，谁在上帝的右边坐在那里？哇，耶稣就是右手之子，他用右手帮助他。再来看中间更让人感受到的，你看啊，凡是向你发怒的都会羞愧，凡是与你相争的，跟你争执的，跟你打仗的，看不起你的，都会灭亡。上帝说，我要祝福你，你谁都打不过你，这个人很厉害。然后平时说，与你争竞的、吵闹的，你找他们都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不与无有，成为虚无。所以这个人来了，好厉害啊！上帝说，我会帮助你的，你不用怕，我是你的神，我一定让你在这地上没有人可以战胜你。这个人是谁呢？好，十三节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我帮助你。反复强调我帮助你，反复强调说你不要害怕，反复强调说我与你同在。为什么？这个就是要关系到一个重要的信息了。来，我们来看这个十四节最后，你这只虫啊，你这条虫啊，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The Holy One of the Israel。 这条虫是什么？告诉我，弟兄姐妹，这条虫，你们有见过红色的虫？弟兄姐妹，有没有见过？ 红色的虫。好，我介绍一下那个红虫哈。红虫呢，就是用来做染料的一种虫，它是红色的，然后可以做药，也可以做杀菌的作用。这个虫，红色的虫很厉害哦，可以杀菌，可以做药，可以除污水，可以加在里面，然后让那个除污水旧约的时候，那献祭的那个水可以除去人的污秽，洒在人的身上，人就会很干净，啊，就会除去罪啊。那个叫除污水的时候，就有红色的染料。这个红色的染料呢，就是指红色的虫，红色的虫。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以色列人是一条虫。诗篇里面作者说，大卫说：“我是一条虫。”我这条虫呢被人家践踏，我这条虫被人欺负，我这条虫就是没用，我这条在世上永远是很软弱的，我会得病，我在世上我就根本不能够靠自己，这条虫就任人宰，我叫虫，你做狗也行，狗也是被人骂的，被人踩的，这条虫雅各，所以表示以色列的命运永远是被人欺负的，以色列是个弱小的国家，根本就不能靠自己，他只有靠别人。今天这个跟伊朗打仗，他靠什么？你告诉我。今天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打仗靠什么？靠谁帮助啊？他永远都那么小的国家，他根本不能够自己保护自己，他永远靠别人来保护他。所以有时候美国来帮助以色列，只要以色列打仗，美国就出钱出力，对不对？是这样。哎，今天为什么美国愿意帮助这个以色列？你告诉我。因为雅各是条虫，所以这个条虫，它从以色列这个群体上升到另外一条虫。诗篇的作者预言说，这条虫就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他就是一条虫，他将要被人宰杀，被人欺负，被人弃绝，被人辱骂，被人不要他。所以以色列人到现在为止都不接受十字架上的耶稣，因为耶稣被人钉死在丑陋的十字架上面，是一条虫，而且这条虫呢，杀死之后它流出了红色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代表着神会来帮助他，所以这个代表着哈以色列回归之后生活在巴勒斯坦，没有国家，没有军队，四周都是殖民者、异教徒，实在是弱小。但是神为了成就他在儿子耶稣基督身上的工作，就使这条虫存在，虽然是条虫，但是却后来却成为一个为人类死去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他那位上帝的仆人，他成为一条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了，来看对应下来十七到二十节，不必绝望，主必不离弃你，虽然你现在是条虫，你不要怕。为什么继续来鼓励我们？他说，困苦穷乏人寻找水没有呢？他们很口渴，他们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应允你，我以色列的神不离弃你。为什么？为什么不离弃你？好像人看见知道是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做的，是以色列圣者所造的。好，以色列圣者他要来做一件事情，所以以色列的这个国家民族很多人会来观察，会来知道，他会了解，会看见，然后会了解他，然后会 thinking， 然后会 understand。 大家会通过以色列的历史慢慢就会思想，为什么这个国家一直就是受欺负，大家都知道这是耶和华的手做的。 OK， 放心，虽然你很软弱，上帝就是喜欢你软弱，上帝就是喜欢你无依无靠。好了，中间来看上帝要做什么，你们不要怕。为什么？我要在近方的高处开江河。哦，上帝要在沙漠中开江河，在那个旷野中，在山谷中打开泉水，使沙漠变成一个水池。哇，好多水，在以色列现在你去了找不到水的，因为以色列是个干旱的地方。哇，上帝要做一件事情，使干地变为泉源，这个是个神迹。放心，你不要怕，不要绝望，虽然你也是条虫，但是我会眷顾你。好了，最后说十九就说，不但这样，我要在旷野中种上香柏树， 他说我在旷野中种香柏树，我要种下皂荚树，我要番石榴树，野橄榄树。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所有的第一个树，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野橄榄树，跟什么有关？跟上帝的圣殿 temple，the temple of God 有关。因为这个香柏树是用来做这个梁的，哎，你看这个梁那么大，要用香柏树来做 ，OK。然后这个皂荚树，我们做约柜，哎，里面外面要包金子，里面那个约柜就是这个皂荚树。好，番石榴树呢，就是缀在上面的番石榴，多结果子，一个石榴你数一下，你数不清的果子。你有没有吃过石榴？弟兄们，石榴里面有多少个果子？你告诉我，你数一下。孩子们，你们吃过石榴没有？吃过石榴就数一下，一颗石榴里面有多少个籽？告诉我 ，Melo， 一颗石榴里面有多少个果子在里面？
啊？
你啊？你还啊？啊？到时上去打你哈！啊？一个石榴里面有几个籽啊？在里面？
可多。
十六个。
多少？数清了吗？
16个。
什么？
16个。
哎呦，石榴里面那么多籽，你数清了？多少百多少千个呀？啊，你数了吗？一颗石榴里面有多少果子你知道吗？番石榴代表着丰富多彩。野橄榄树是用来榨油的，那个油是在点灯圣殿里面用来点灯的，点的那个金灯台，哇，全是圣殿里面的。而下面这个对应的是，我要在沙漠把松树、杉树、黄杨树，这就是普通的树，就代表着外邦人。前面这是代表以色列人，所以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都会怎么样？都会不要绝望。为什么不要绝望呢？因为耶稣基督来了，感谢神。这个真正的给我们带来希望的预备君王、预备以色列是条虫都不要紧，这个人要来。他说看哪、啊、我已使你们成为筷子打粮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把冈岭像比康一样的，你要把它们全部剥扬，用风吹去，用旋风把它们全部的吹散。因为你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这是谁？弟兄姐妹 God see， 看到吗？ See you will make you into the threshing sludge， OK， new and sharp。看这个英文，大家把它抄下来哈，你要抄下来这段英文 OK Melo， 你要抄下来这段英文，放下你的东西 OK， 这是礼貌 OK， 明白了吗？你看到大哥哥在这里，你还在那听啊，还不学会放下来 OK。 好了，最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看呐，上帝要兴起一个义仆基督，施行审判和救赎，就是向我们介绍这一个降生在以色列里面没有希望的一个民族里面一个人是谁呢？就是那位上帝的儿子，他要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子，降生在以色列，成为一个审判的人，审判的工具。看呐、啊，上帝要使他成为磨快了的、勤奋的一个打鼓机。这个打鼓机是齿轮的，你看到打鼓没有？大家来看这个图片，打鼓，你看见这个打鼓，这些谷子你看是怎么样的？我们说把这个稻米收割了，把麦子收割了，你要把它打下来，麦子是麦子，那些米糠、那些谷物都把它打掉，壳也打掉，把它吹走，剩下来的在地上的。这些呢就是要收入仓库的。你们要去农村去参观一下，怎么样去打谷的，把那个谷子那个麦子全部打下来，把那个叶子和那个杆都把它吹掉，怎么弄？就这样弄的。你看这个图片，要用那个风一吹，那个谷子那个壳就丢掉了，那个叶子就吹走了，掉下来的就是什么麦子和谷子。我们今天吃的米就是这样留下来的，你不能吃那个麦杆子吧，你不能吃那个叶子吧，我们吃的米就是这样来的，对不对？所以要这样把它养起来，用簸箕打掉，用这个新器具打粮的，打掉它，像打那个把那个山都把它打碎了，我们把这个山把 把一座大山丢到一个打谷机里面，嘟嘟嘟嘟打打打，那个山就碎掉了，然后把它铺平那个山谷。我们把那些小山也打碎了，呜呜呜，把那要铺到一个平的地面，谁能做到？今天我们要去通一条道路，把那个山给砍掉，铺平它，这个工作很大。但是耶稣基督来就要做这个工作，他就是把大山小山全部铲平了，弄碎它，变成一条高速 highway。上帝要做这个事情，说什么呢？他要用他的簸箕簸箕用风吹走。所以上帝来，耶稣基督来做的工作就是来审判的，好的就收起来，坏的就把它全部吹走，明白意思了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就知道，耶稣来要把这个分成两群人。今天我们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好好的放下了，不要去信其他的神，只要是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绵羊。那些不信的人，就是干渴的地方、沙漠的地方，他们就是山羊，他们就是那些豺龙虎豹，我们就是做绵羊。所以一个人会分成两群人，我们的人肉会分成两群人。耶稣基督来就是把这两群人分开，谁是依靠神的人，谁是那些抱怨的人，天天说上帝你不好，你不公平，上帝我们要自己来，自己统治自己，我自己生活不关你什么事，那些人要被分开，成为被上帝弃绝的。 OK， 所以你看，我们看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路加福音三章十五到十八节，新约有一个人要出来，这个人就是末后的最后的一个先知，叫做施洗约翰。你去看福音书第一章，马太福音有一个人怎么样要出来了，路加福音说有一个人要出来了，这个人是谁呢？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还记得吗？我们说这个 John 是一个 baptism， 对不对？他会用一个洗礼来引导人悔改。这个先知将要介绍一个人，这个先知来了之后他会介绍一个人。你看，然后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心都在猜疑，或者是约翰啊，你穿着骆驼毛衣服，你吃野蜜蝗虫，你出来说悔改吧，上帝的国近了，哎，你就是基督。他们以为这个施洗约翰是基督，是 Christ， 是那个弥赛亚，是那个仆人。但是约翰说什么？告诉我，约翰说，我呢是用水给你们洗礼，但是有一位能力更大的，比我更大的人要来，他用什么给你洗？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我就是给他解鞋带，我就是帮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哎呀，我耶稣啊，我不配，我都不配碰你的鞋子，明白了吗？啊，他手里呢，我看以赛亚先知说过，手里拿着什么？簸箕，这里叫簸箕，看到簸箕，看到吗？簸箕啊，然后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用糠的那些米糠啊，那些谷壳，就全部用不灭的火灭尽了。约翰告诉我们，有一个人要来，就是以赛亚说的。所以七百年之后，这个先知，我们这本书这个先知，七百年多年之后，耶稣基督要来，他就拿着一个簸箕，扬进他的场，他要把人分开。哎，这个是谷子，这个是谷壳米糠，不要它，这个要留下来。哎，这个是绵羊，留下来，这个是山羊，把它给扔掉，不要它。所以耶稣来的工作是审判，然后是怜悯我们，救那些相信的人。而那些人呢，他们将要被火烧灭。义人的结局就是上帝要使他成为宝贵的子民，而那些坏人，那些不信的，冒充在教会里面的假基督徒，他要把它分开，用火丢在地狱里烧。这就是耶稣基督来，所以呢，这才叫做福音，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先知所预言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不但要审判我们，他还要救赎我们。感谢神，我们接受了先知的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位悔改的福音的这位耶稣基督，他要来拿着工具来选择谁是他的子民，谁是冒充的假的基督徒、假的信徒。感谢神，他要用火来帮你洗礼。你不是到水里面，哎呀，我要洗礼，牧师，我要洗礼，我把你放到水里面，用处不是真正的可以改变你。 而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在你心里面用圣灵与火把你熬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不能靠洗礼来的教会，你们受洗之后要用火来烧。所以你每天要花时间去亲近这位神，你每天要去在生活中去帮助人，去传扬福音。你不能说在家里面总是让别人喂你饭吃，你不能总说啊，爸妈这不公平，这不公平。你跟老师说这不公平，这不公平。然后教会呢跟牧师说这不公平，这不公平。不要说这些，说这些就会成为被耶稣当作麦子的壳米糠吹走，那就是灭亡。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相信一个可爱可亲的那个圣诞老人。哎呀 ，Santa Claus， OK。Claus， 你以为那个圣诞老人哎送礼物给你呀、啊？啊，孩子，我送个礼物给你呀、啊？你以为那个是耶稣吗？耶稣会爱你，但是他会说你做的不好，我就要审判你，好不好？所以这位圣者耶稣基督是真正的耶稣的形象，他来到地下，他会以天父为快乐，他不会讨好人。所以你不要以为上帝耶稣基督来是为了讨好你，他是常常以耶稣基督上帝为喜乐。所以我们的神不是那些偶像，我们的神是真实的，他是公平又慈爱的，他是公义就是慈爱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常常以遵守神的话为喜乐，我们常常以敬拜赞美我们以色列的圣者耶稣基督为快乐。所以你们要好好的为主做见证。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唱首诗歌啊，为天国君王做见证。啊，这里有歌词呢。我们一起来唱首新歌好吧，这个我已经发到网上，你可以打开它看的啊。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不单的是你认为的耶稣基督，他是慈爱的，他又是公义的，他来在你生命当中就是要你来依靠他，不要依靠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那些可靠的。所以当你的家庭遇到问题，当你心里面遇到问题的时候，当你以后学习工作遇到问题的时候，你都要来依靠他，他会兴起一位来帮助你的人。就像今天以色列人有一个古列王使他们回归，后面呢还有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一个救主，是以色列人不喜欢的，因为以色列人是喜欢一个高头啊，可以骑着高头大马的君王，拿着很厉害的武器，是征服世界的统治者。他们以为上帝会兴起一个弥赛亚带领他们征服全世界，不是的，上帝要兴起一个为我们受苦的弥赛亚，他要为我们来受苦。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这是施洗约翰来见证的这个君王。在旷野有人大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是以色列人当承认其罪，接受约翰的悔改洗礼。在约旦河约翰见证耶稣为我们洗礼，金主般的义、哦、耶稣从水里上来，圣灵降临，天父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接触生灵果子。 来的心相称。接受神父神之圣灵的洗礼，因他要用神灵与火给我们施洗，要圣灵火让我们除去宗教和假冒，借助神灵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感谢你，我们要认识你是慈爱的神，但你也是严厉的主。当我们不听话，我们违背他的话，我们想自己做王的时候，他就要兴起给我们的管教。主啊，他有根杖，也有一个杆，不但要保护我们，也要管教我们。所以我们认识的神耶稣基督是什么样子的呢？不是我们想象的，不是我们想象的，而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悔改就是把过去一切的东西用火用圣灵烧掉它，不要让自己的习惯坏的习惯成为我们想问题做事的方法。我们要放下手中的那些的游戏，我们要放下自己喜欢的那些的爱好，我们乃要在圣经里面寻求耶稣基督所喜欢的方式生活，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位真正的神的义仆，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愿意为我们去死。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孩子们，从小就来感谢这位耶稣基督，效法他的公平公义和怜悯心，把福音传给身边所有的那些贫穷的人，需要福音的人。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